Hello， 亲爱的小羽毛，今天讲的故事《你在哪里想我》，作者莫日英。喜欢这篇故事的朋友，可以从我们音频附上的文案找到作者的相关资讯。更多精彩的故事，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NJHEIYU，NJ 黑羽等你哦。来听今天的故事，《你在哪里想我》。已经凌晨两点半了，长颈鹿先生还在等兔子小姐的消息，可是看着那早已变暗的头像，他就知道兔子小姐是不会发消息了。干脆的，他就上床了，翻来覆去他还是睡不着。他想兔子小姐一定是太累太忙了，所以才没有联系自己，是自己太上瘾了。一旦他超过一天没有跟自己发消息，那么自己就会胡思乱想，想着兔子小姐是不是出了事。除此以外，他想不到其他理由了。他对兔子小姐的专情，他的朋友们都可以作证。从高中到大学，从毕业到工作，甚至他们就要走向婚姻了。可是他是一个木讷的不善表达的工科男，在兔子小姐的朋友眼里，他们一直都觉得是兔子小姐过于热情，而长颈鹿先生呢，不冷不热的。好吧，其实他们彼此已经找到了最适合的交往方法了，那便是默契，不可言说的也不可多得的默契。不过呢，在向外人展示的方面，他们就做得不尽人意了。长颈鹿先生又在温存着他们从相识到相爱的点点滴滴。哎，兔子小姐是多么像太阳啊，就那样闪亮地照进了他的生活。别以为是多么浪漫的开始，就只剩下他的惊世骇俗了。他有时候会想，
是他一直就这么独特呢，还是我太与世隔绝，跟不上新型人类的步伐呢？
兔子小姐高中的时候就坐在长颈鹿先生的前排的前排。不过呢，兔子小姐还真是应了那句话，时而动若脱兔，时而静若处子。这样的她与沉默寡言的她相对，日日见面却也没什么交集。长颈鹿先生总是记不住身边的人名，不过兔子小姐倒是个例外。长颈鹿先生的同桌是一个人高马大的女生，坐在这个角落里，平常也没有什么人会来找她说话。那天兔子小姐在前面翻来翻去，动来动去，连一向不怎么注意身边人的长颈鹿先生也发现了。不过接下来他就后悔了，自己为什么下课总不出去呢？不然也就不会那么尴尬了。兔子小姐来到她的同桌身边问说，
哎，朋友，我那个来了没带，你有没有啊？
她以为自己很小声，实际上在长颈鹿先生看来，全班都听到了吧。问题是这姑娘神经特别大条，看着她一男生在这里也不介怀，还用亮晶晶带着光芒的眼神看着她俩。长颈鹿先生觉得有些尴尬，他不知道在后来兔子小姐的回忆里，她当时是满脸通红的，特别可爱。不过那时最让人头疼的是，兔子小姐坐在长颈鹿先生前排的位置，从后面看就好像是在跟长颈鹿先生说话。然后全班哄笑，兔子小姐也因被以为像一个男生借卫生巾而一战成名。后来的事嘛，她借到了卫生巾就若无其事接着回到位子上课，却不知害得长颈鹿先生一节课恍恍惚惚的。 他想不明白，虽然这个年纪生理常识男女都明白了，但也还是该含蓄点啊，难道说这不尴尬吗？其实吧，放在如今，长颈鹿先生也觉得没什么，可在那个年代，才16岁的他们，男女之间性的启蒙，若有若无的联想，一切都是那么朦胧。半年后文理分班，他和兔子小姐还没有怎么认识就掰了。不过后来他真的相信缘分这个词，像是在命运的指引下朝着固有的方向驶去。长颈鹿先生记得再一次正式的和他说话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，当时自己在田径场里踢球，后来回忆总结的时候，兔子小姐插嘴说，
那个时候你最特别，会不顾田径场那么多人直接脱上衣。我记得那么多人，就你还穿着个白衬衫，带着几个球印，呵呵。
总之就是这样，他因为输球输得烦躁，然后一脚把球踢得不知道到哪去了。看着球在空中划过，他多希望那是犹如电影慢动作一样。他想着，
糟了，踢到人就完了。
他想去挽回，然而无能为力了，就只能在原地看着球被踢到哪了。兔子小姐当时心怀事情，正在田径场跑步呢，可谁知一个球就那样飞了过来，好在她眼疾手快，一偏头躲过了。看着那球飞过跑道，落在了围墙附近的草丛里，想也没想，兔子小姐觉得，
哎，算了，
就顺手帮忙捡一下，顺便去兴师问罪。要不是她身手矫健，她就被砸到头了呢。她那聪明的脑袋啊！长颈鹿先生这边呢，当看到快要砸到人身上时，他心里那个焦急啊。当他看到兔子小姐躲过了那球，那悬着的心总算落下了。其实看到是他的那一秒，长颈鹿先生是有些吃惊的，
分班后好像还是第一回看到他呢。哼，他还和从前一样啊。
恍惚间，兔子小姐已经拿着球走向他们。她问，
谁的球这么不长眼啊？
嗯哼，她几乎是笑着询问的，这语气里长颈鹿先生没有听出恼怒的感觉，反而有种撒娇的意味。好吧，是她的错觉，她得面对现实了。
抱歉，是我踢的。
长颈鹿先生一边向她走去一边说道。兔子小姐一把把球扔到他手里，
道歉我接受啦，下回小心点。不过作为补偿，你是不是该请我吃饭呢？
啊？
长颈鹿先生有点懵了。好吧，这个女孩总是出其不意，让他吃惊。看到对方一脸蒙圈，兔子小姐哈哈 哈笑着说，
好吧，从前的同班同学，不逗你啦。
说着就转头准备走，这时后方传来一个温厚又低沉的声音，
好啊，今天中午怎么样？
兔子小姐惊讶地回头看他，阳光下少年的脸被光芒覆盖，带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光晕。
好啊，你说的哦，不见不散，我去13班找你。
难得他脸上有惊讶的表情，还以为他什么都波澜不惊，只知道笑呢。
兔子小姐当然不知道他的心理活动，只是傻傻的笑着。感觉像好久远的记忆一般，其实也确实过了十几年。不过在长颈鹿先生的眼里，那些就像昨天一样历历在目。 长颈鹿先生昏昏沉沉地睡去了。这一天，长颈鹿先生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里都是他们真实的曾经，格外温暖，格外动人。第二天打开电脑，长颈鹿先生果然收到兔子小姐的消息。兔子小姐说很想他。接着往下刷，消息栏显示昨晚有很多消息发过来。想到时差，他晚上苦苦等着，总算兔子小姐还是很记挂他。
我在国外一点都不开心，都没有你哦。你在哪里想我？长颈鹿，我好想好想好想你哦。
其实我是骗你的。
喂，你可不能见异思迁啊，我还在苦哈哈的等着跟你相聚呢。不管啦，我明年就回来。
我寄了一个兔子玩偶给你，看到它就像看到我一样。你不要太爱我哦，我会压力很大的。
他不是一个爱哭的男人，相反的，他很沉稳。兔子小姐说，看到他就觉得安稳幸福。可是啊，兔子小姐心中的这个英雄，却在看到他消息的时候，不自觉地落下眼泪。长颈鹿先生也不抹去，只是接着去看兔子小姐的动态，看着心爱的人去过的地方，遇见的人。可是啊，这个傻姑娘啊，还是每句话不理他，总要@长颈鹿先生一下。于是他看着看着又笑了。真是的，靠着屏幕反光，他发现自己笑起来和兔子小姐是越来越像了。弯弯的眼睛，嘴角扬起，只是没有他的酒窝。像往常一样，他看完了兔子小姐发来的消息，带着一天的好心情去刷牙洗脸吃饭，然后准备去工作。不过这次也有意外的事情，刚出门就有快递送上门。他发现兔子小姐的家人寄了快递给他，是个很小的包裹，一本书的大小。他也没好奇，他要去工作了，于是就把那个快递带在了身上。工作完毕，他在午休之余拆开了那个物件，打开来居然是一个日记本。他很奇怪，
好端端的伯父寄日记给我干嘛？
还附带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希望你好好的。他没多想就打开看了，很惊奇的他发现这是兔子小姐的日记。
不知道他会不会看到这本日记，最好不要吧。虽然我很大大咧咧的，可我还是会害羞的。
哼哼，看到这他轻笑。
我不喜欢写日记，可是这样以后翻看起来，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。说不定以后当我和他白发苍苍的时候，还可以和子孙一起围看着呢。呀，想想就觉得很激动。哎，我总是这样，明明知道彼此这么爱对方，还是要单独的白日梦，有什么好幻想以后的呢？这些我知道，以后我和他通通会一起实现。
总之是很长的日记，记录着点点滴滴。不过让人想笑的是，他发现兔子小姐的日记是倒着写的，所以他看的第一段是最新的，而后面才是往事。
这小妮子怎么这么独特？
他还没来得及往下看，又到了工作时间了。于是他不得不放下日记，接着工作。反正日记本就在那儿，他迟早会看完的。那些有趣的从前，他都知道，都了解，只是用兔子小姐的视角再重温一遍。许久，终于下班了，他拿着他的东西就走了，不像其他人还在主动加班。他听不到闲言碎语，做好自己就行了。傍晚时分，他又来到了那个老地方。他轻轻地敲门，没有人在，门也没锁，可能出去吃晚饭了。于是他打电话给那个人，对方让他自己先坐会儿，他待会儿就上来。长颈鹿先生想着也就没有顾忌，自己打开门，坐在里面的椅子上，对着那百叶窗发呆，俯视着高楼下密密麻麻的人群。不知怎么的，他又有点想兔子小姐了。想到这点，他又翻开了那日记本。
已经大学毕业了，还记得毕业的时候我跟他开的玩笑。嘿，长颈鹿，我们从在一起就没有争吵过，是不是很神奇啊？
不，我一点都不觉得惊奇，因为是你啊。
哼，呆子，你也会说情话。我们一起坐在公园的长椅上，手拉着手，还像当初那样从早恋到现在。一路走来，我们经历了很多。当时也不知道是脑子短路还是什么的，我说了一句特别矫情的话，不过细听他就会知道我的意思。我才不在乎什么矜持呢，我不管，就这样赤裸裸地展示我的想法。我知道他会接受所有的我，因为我们是彼此的唯一。长颈鹿，我们一起走向爱情的坟墓好吗？
好啊。
哼，你都没有听懂什么意思你就答应。
我知道啊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何乐而不为啊。嗯，
他说的时候居然还挑眉。彼此不约而同的笑，我靠在他的肩膀上，比以往更加温馨的感觉。跟着他混吃混喝久了，因为迫于穷，我很没骨气，直到我债务还清，终于豪气了一把，决定一次性的报答他的一饭之恩。好吧，是很多次。相处久了，没法不心动啊，何况本来就有好感。我有种预感，他会是我的真命天子。啊，我在说什么呢？好害羞哦，人家还这么小。他一定不知道，我对他是一见心动。是的，是心为动，没有钟情那么强烈，那么夸张，就是那种暖暖的感觉，像流水一样平和的流淌过全身。那天我肚子痛，我意识到了可能是生理期。开学不久，人也不熟悉，我就想只能跟后排唯一的一个女生借啦。我回头的时候，是我第一次注意到，原来我们班还有这么一个人。是我以前太忽略了吗？我并不是为了吸引他的注意力，但是就不自觉的意识下，那些话就脱口而出了。为了掩饰心慌，嗓门就抑制不住了。哎，我真是……他脸红的样子真是无法用言语形容，那样一本正经的可爱。好啦，再说下去就会情感泛滥了，打住打住。分班了，我特意打听到他到了哪个班级，
不过没什么别的意思，还谈不上暗恋啦，就是一种习惯而已哦。我呢，还是继续我的生活，没必要假想的深情，多不好啊！让人知道被一个不熟悉的人偷偷关注，哟，起鸡皮疙瘩呢。我在田径场，这些天我在努力的攒钱，为了给妈妈一个惊喜。直接要她的钱买礼物给她，好像很没意思哎。哎，我现在是跟朋友蹭吃蹭喝，不过我会还的。呵呵，我这么厉害，一个球就那样打断我的思绪。本来想直接责问，然后帅气的走。可当我看到是他时，我的恶劣因子又来了，特别想逗逗他。我想知道，他还记得我吗？在我略带失望，转头准备走的时候，他却叫住了我。从没觉得这么吃惊过啊。我不是自作多情，不过我相信这缘分一定是老天的意思。何不顺承发展呢？他看完了，久久的沉默。他从来没想到，那不是日久生情，而是早有的心动。怪不得啊，兔子小姐怎么知道他在哪一班呢？那么多同学，唯独记得他。早该想到了，果然是自己太愚钝。原来他们一直都好奇着，久久地关注着彼此。等兔子小姐回来了，一定要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，一定要更加珍惜她，爱她如生命。门忽地开了，她等待的人走了进来。
怎么样，自己独处整理回忆，整理得怎么样了？你知道的，我不只是你的心理医生，我还是你的朋友。如果你真的那么爱他，就放开过去吧，让他过去，开始你的新生活。唉，我貌似离题话又说的太多了。算了，反正每次你都会自动忽略我的话，要不然治疗也不可能这么艰难。
这人耸耸肩膀，没多大在意。毕竟长颈鹿先生还没有到人格分裂的地步。他清楚地知道这一切，只不过他总是自动忘记，抹除一切。这就是自己再好也无法治好他的原因。不过他倒是觉得长颈鹿先生没有多大的问题，除了他的父母担心他会一生不婚，他的同事暗地里同情他而已。长颈鹿先生也不在意，因为他不知道啊。心理医生觉得长颈鹿先生只是太爱兔子小姐，无法割舍。其实他没有病，他只是得了一种叫爱的病。恋旧也是折磨啊。但心理医生不知道的是，这一次他的话，长颈鹿先生都清楚地听到了。
我是他的英雄，怎么可能会倒下？我是正常的，我知道。我知道自己会半夜起来更新他的动态，用他的号给自己发消息。他的所有密码都是爱我的痕迹，是我的名字，是我们决定结婚的日期。
这一切在他的意识里，他都清楚到不能再清楚了。只是混乱的感觉，这一次总算理清。两人面对面坐了好久，医生说了什么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因为长颈鹿先生
又陷入自己的世界了。他在沉思，而医生感觉到了异样，也难得的安静下来。许久后，他说了一句话：
别担心，我会好好过活，我以后都不再来了，好吗？
嗯。
医生愣愣地点头，这哪里是询问，明明自己已经做决定了。看来还得帮他告诉他的父母，他愿意重新开始，让他们不用担心了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一次自己相信他。几天后，长颈鹿先生收到了自己寄的兔子玩偶，拿着那只兔子，他久久不动。之后，他把自己之前藏在箱子里的关于兔子小姐的东西都拿出来了，一一和自己的东西摆在一起。很好，一切都融合了。那只兔子就摆在床头，那个放着他们合照的床头柜旁。他忽然想起电视里的一句话：我会和他一起白头，只是天各一方。
兔子，你看，我们还是可以一起白头的。
长颈鹿先生这么想着。他的微博信息填着丧偶，某种程度上他已经接受了事实，向熟悉的亲友昭告着。可兔子小姐仍然不停地更新动态，那是长颈鹿先生自己构造的，构造着兔子小姐在国外好好的生活着，只是和自己一样特别特别的思念。他一个人扮演着两个角色，他想让兔子小姐继续的活着，在某种形式上，哪怕是虚拟的。忽然，兔子小姐瞪着那一双大眼，笑着抬头，带着疑问看向他。这一幕又浮现在他眼前，想到他笑弯的眼睛，长颈鹿先生也不由得笑了。他感到很幸福。
兔子，你在哪里想我？
眼前又是他爱笑的眼。